继续查考罗马书，请我们大家先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大能的主，但是你也是爱我们每一位的天父。主啊，你何等丰富的能力、智慧和知识，要借着圣经传讲给我们。求你今天的灵也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明白你的心意，得到造就，让我们生命当中真正能够活出基督耶稣的样式。我们深信这是你的心意，这也是你给我们的福分。求你特别祝福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一起来查考这本罗马书。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个罗马书已经进入一大半，但是前面可以说到上个礼拜为止，可以说我们讲的都是基本的教义。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讲跟大家一起来研读的就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若不是神自己的启示给保罗，我想就是以保罗那么丰富的知识跟才华，也写不出这样的。我真是深深的感觉到，当我们在看的时候，你就会跟我有同感。我记得我们上次讲的时候是只谈到11章32节，最后留了一段，就是保罗唱灵歌，他从心里发出对神的颂赞。我们今天一起来看11章33节到36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深哉，他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哎呀，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这是保罗在申述神奇妙的救赎计划以后，从心里发出对神颂赞的心声，他所唱出来的灵歌。是的，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神难测的判断，难寻的踪迹，高深的谋略。你看，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意思就是说神那个高深的谋略。然后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意思是说神无穷的财富，然后神万有的本源，神永远的荣耀。这是保罗从心里发出对神颂赞。但愿我们有的时候也可以唱出这样的灵歌，对神表示我们的欢欣、赞美跟敬拜。那圣经当中的信息，我想不但是一个历史事迹跟故事。的确，当你把使徒行传跟罗马书一起看对照的时候，特别当我们讲到我们到最后15章下半16章的时候，我会把这个使徒行传跟这个罗马书做一个对照，你就可以看见，这都是真正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历史的事迹和故事。但是我想我们在圣经上所得到的不仅是这样的故事，而是让我们看见神要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他继续要做伟大的作为，也是对于关于整个人类计划从过去到现在一直进入将来的一个宣告。那我问问大家，你读罗马书读到这里有什么感想？是不是对你的信心跟盼望，跟你一个愿意爱神爱人的心有所激励？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那我们这主日学是相当值得的。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与我们所立的新约是永远有效的。但愿我们紧紧抓住这样的应许，带领我们走每天属神的道路。所以到了这样子，在11章这样子就结束了。12章他有一个大的转折，他说，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第十二章一开头保罗讲的两句话。弟兄姐妹，这两句话对于我个人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知道我们蒙圣灵的光照，我们悔改信主，这是一个大的生命的转变。但是有相当的弟兄和姊妹，我相信也经历另外一个转变，这转变就是愿意把自己的身心奉献给主。我记得许多年以前，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基督徒做了很多年，但也开始有一些侍奉，但是对于这个侍奉真正的意思并不是那么了解明白，而且有的时候觉得有点累，有点劳累啊，好像觉得是一个单子的样子。有一次一个培灵的聚会当中，一个牧师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勉励，同时呼召什么呢？呼召你们当中，他说你们当中，他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讲完以后，他说你们当中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心愿意把自己的身心献上的，请你跟我一起祷告。就是这两节圣经跟那个信息打动了我，我那时候就愿意走到台前，就愿意把我自己身心奉献给主。当神给每一个人的带领是不一样，他没有也没有让我感动到一个地步立刻放弃所有的工作，停下来去念神学院。但是神给我机会，也激励我，让我知道要继续的追求。那所以在虽然工作非常忙碌，我开始在神学院有一些选课，那这样子对于当我对于真理的知识知道的更详细。但是我觉得对我最大的改让我最大的激励和改变，就是改变我整个的人生观。当你愿意把自己摆上，把你的主权交出来的时候，你不知道那是何等的释放，那是何等的祝福。的确从那天开始，我觉得我的侍奉就是喜悦，就没有那个单子的感觉。那当然这个神也是神的恩膏继续不断的浇灌，让我在主里面更成熟，更愿意亲近他。这个人生观的改变，我觉得这是我在这一生最大的福气啊之一啊，有很多的福气，但是这是对我来讲印象最大。所以这两节对我个人的生命的意义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这两节永远是把它记在心里。我希望这两节的经文也带给弟兄姊妹同样的激励。也许你就在今天，也许就在某一天，你因为看见这两节，你说主啊，我愿意把我的主权交托，愿意把我的身心献给你，为你所用。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你当你愿意奉献的时候，你时时想到的是我今天所做的是不是为我自己，而是容神益人，就是这么简单。你每一件所做的事情，你先思考一下，是不是荣耀神的，是不是能够帮助别人的。这不管也许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也许你在你的家庭，也许你在教会，也许你真的是放弃所有去念神学院，将来做全时间的传道人，也许你是代职侍奉，都没有关系。但是这是神，其实是神给我们每一位的祝福。所以我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再来念一遍好吗？我们一起来念。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就是十二章带给我们的信息。那十一章到十一章教导我们教义方面的真理， 从十二章开始呢，教导我们非常实际的我们基督徒生活方面的真理。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都知道盖房子都就知道了，要先有根基，根基扎实以后在上面建造，所以先有根基后有应用。同样的，基督徒我们也是要有一个很坚强的根基，所以罗马书一章到十一章都是鼓励我们，勉励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把这个根基扎稳，然后先有这个生命在我们心中逐渐长大，然后我们才能够活出来，才有这个生活。我们的信仰假使没有一个很坚固很坚固的基础，那我们就好像建造的这个房屋建造在一个沙土上面，当水来了一冲就把它冲掉了。但是如果我们的信仰是非常稳固的话，那我们生活就好像房屋是建在一个磐石之上一样。所以从这一章开始，我们进入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生活的运用。今天这十二章呢，基本上就是讲基督徒我们生活其实就是一个面对，有四个面对。第一个面对是我们面对神，第二个面对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啊，这个面对自己的功课是要学习，并不是很容易。第三个面对主内的弟兄姊妹。第四个面对是面对社会，面对众人，当然也包括我们在主里的弟兄姊妹。第四个面对是面对众人，所以基督徒有四个面对。十三章开始呢，我们会进入就是教导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准则，只有三件事情：信、望、爱。那十三到十五章所讲的，你再去看，永远是把信跟望结合在一起，或者把信跟爱结合在一起，或者把爱跟望结合在一起，让我们来处理每天的生活上的琐碎的事情。但是第十二章非常的重要，要我们先认清楚我们的面对，我们如何来面对。所以第一节跟到第二节其实就是我们对神的面对。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态度？完全的奉献。那这里只有短短的两节，但是你仔细推敲里面的恩典实在是非常的丰盛。第一节讲到我们的献身，第二节讲到我们的献心，意思就是说我们整个人完全的奉献。那第一节呢，它一开头其实也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完全奉献。这一开头这个中文是说所以，英文是说 therefore。 既然有所以，那前面是不是应该有个因为，对不对？那你们想因为是什么？因为保罗写到这里，他非常非常有强烈的信心，他可以讲出所以。所以前面一定有个因为，什么是因，所以让保罗能够讲这样的话，所以你们应该献上。什么是因啊？猜一猜，其实没有标准答案。对，有一个答案，就是他接着十一章最后的颂赞，对不对？因为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神的全权，万有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既然是这么样一位伟大，值得我们效法，值得我们颂赞，那当然更值得我们把我们自己献上。所以这是第一个因为。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性？OK， 我想有一个可能，前面他所有所讲的，特别是第六章到第八章，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在我们已经得救在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以后，如何得救成圣，一直到得胜蒙赏，对不对？所以他教导我们，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说特别是讲到我们怎么样用生命的律来对付肉体的律，对不对？跟我们良心的律结合起来打败那个肉体的律。生命的律是如何来？生命的律没有别的方法，只有靠着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心敞开，让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中，不但在我们心中存活，而且什么逐渐显大。所以这也是个因为，因为就是说 告诉我们一件事实，就是假使我们要得胜跟成圣的话，假使我们要成圣跟得胜的话，我们要先把自己摆上，要把我们自己献上，把我的心门整个敞开，让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中，同时长大成人，一直到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这也是一个因为，对不对？那我想这里保罗还提到一个因为呢，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其实这也是神，这岂不也是神的爱跟他的慈悲吗？他教我们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我们接受他，我们献上自己，其实是神把他的爱跟慈悲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里讲他可以用所以，那大家想因为呢，就想着这些都有可能。总过来讲，既然有所以，必然有因为。你心中是不是很非常服气神在你身上所要做的？如果你是的话，那你就可以所以。那如何奉献呢？这里也教导我们，他说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劝你们。保罗是没有说你从今天开始听到了，我前面都给你讲得很清楚了，你没有第二条路，你必须这样子。他说我用神的慈悲来劝你们，劝你们不是一个勉强的，而是一个劝告。而且他说接下来他说要我们把身体献上，身体献上，献上是什么意思？献上就是摆上，摆上就是说我自己就没有了，就给了，给出去了。然后他说这是一个活祭，活祭，既然是活祭，那一定有一个东西可能是不是活祭，是什么呢？是死祭，对不对？这个其实他讲这句话的意思，他把新约，把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担负罪孽，用他鲜血所付上的代价，带给我们一个活的。那 compare 旧约，旧约是什么？我们知道旧约的时候，黄霞姊妹带我们利未记、这个生命记等等，都是说旧约有很多的什么献祭，对不对？燔祭啊、赎罪祭啊，这些祭怎么献呢？是不是死的祭献上去？是不是先要把这个有没有残疾的头身的动物杀掉以后，然后这个血献在坛上，用这个血来涂抹我们所犯的罪，那是一个死的。但是现在呢，这里保罗说这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不需要把我们自己自杀，把我们的血献给神。为什么？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代我们赎罪，所以我们所献上的不是一个死掉的，不是用我们的血，而是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一个活的献上，这活的生命献给神，为神所用，这是神所喜悦的，而且这是圣洁的。这活的，什么是活的？就是一个生命，一个生命，生命是在应该有，是不断变化的，而且生命也是应该继续成长的。我们骂人说这个人什么醉生梦死，就是他活的跟死的差不多，表示他对于自己的生命既不热爱，也不珍惜，也不去好好运用，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这里所说的活祭，就是把我们自己那个活的又真又活的，而且可以变化的，而且可以成长的，奉献给神，为他所用。其实真正你奉献给神，神还不是在那个你的生命当中给你更多的祝福，让众人也借着你可以得到福气。这就是活祭的意思，圣洁的，而且是神所喜悦的。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当然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有了因为，也有了所以，那现在保罗说我讲的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也不必在我只是劝你们，但是你如果相信我对你的苦心的教导的话，那你就会接受这个真理，是理所当然的。但这里我也提出有一点非常有意思，我们看中文看的不是很清楚，他说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侍奉好像是一种工作，好像是一种服侍，对不对？你们中间有人有这个有双语版的吗？有英文的吗 ？NIV 的吗 ？NIV 讲到侍奉用什么字？请问一下。啊 ，worship。换句话说，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意义：我们即使每一个主日，我们来礼拜堂，我们说是敬拜，其实敬拜本身就是一个什么侍奉，敬拜本身更应该代表我们什么，把我们自己献给神。所以我们来做礼拜，谁是演员？是不是 Balax 啊？谁是演员？我们是演员呢、啊、谁是观众？在天上的主。这是敬拜的真意。我们演员在台上要把他最好的表现出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最好的表现出来。所以这就是啊，这就是这个完全奉献的真正意思。那其实第一节只是讲到神，第二节他回过来讲心。我想我们也知道心的奉献更为重要，这个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存钱可喜悦的旨意。把我们的心奉献给神，而且每一天都更新更新变化。哎，但是千万怎么样，变化不能往下走，我们应该是什么，向上提升，不要做一个向下沉沦的人。哎呀，这两天我们看那个 TV 上的 news， 看了实在是觉得，哎呀，很替这个人可惜，但是也很气。我说怎么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就是那个美国纽约州的众议员，发生了很丑的事情。那他已经向公众道歉，向他太太道歉，把众议员的职位辞掉了，重新做人。现在要竞选美国纽约市的市长，全美国最大的城市的市长。结果人家去调查去翻，这年头你不可能保密，只要你上网他就有办法抓到你。抓出来他说是悔改了，改变了，改变不了。他说我这真是苦啊，真是苦啊，谁能叫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还是在暗中的做。那现在叫他退选的这个声音越来越大啊，叫他退选，这个是很可惜。心意不能，心意变化了，但是向下沉沦，自拔，无法自拔。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才能，当你的心意更新变化，与神越来越亲近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能够明白神那个旨意。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而且是可喜悦的。这个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好像跟神祷告，也求神的旨意能够完全显明，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很清楚，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很清楚。有时候神只有一句话说：“你凭着信心踏出那一步，我必然保守。”只要你走在正路上，有时候你不是神在黑板上用他的指头写了向右转，有时候不会有这样子的神迹发现。但是你如果有足够的信心，你是走在正路上，而且你是按照神的标准来我们每天的生活，而且你跟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那你放心走出去，其实那就是神的祝福跟神的旨意。那所以这里他教导我们一个，就是运用我们的分辨的能力，运用我们所学到的真理知识跟智慧来做我们每一天的决定，不是用而不是用一种好像忽然产生的意念，或者把圣经合起来。当然有的人这个也 work， 对我来讲我不太使用这个方法，把圣经合起来祷告以后啪一翻开，手指一指到那一节圣经，说这个就是神的旨意。那我个人是觉得 rather 那样子还不如我们每一天与神亲近，有一颗愿意奉献的心，用一个更新的心思和意念来运用神交给我们那个何等宝贵的自由选择。当你有一天你知道你自由的选择不出神的运筹之外的时候，那是你信心到了一个相当坚强的地步。这也是我跟大家的分享，这是第一节第二节，这是第一个面对，非常的重要。这我刚刚跟弟兄姐妹也分享，这两节圣经对我的生命的改变有非常大的作用。但愿这两节圣经带给各位同样的祝福，请你们把这两节千万把这两节圣经背下来。罗马书我也讲过，里面有这么多宝贵的经文，我们趁这个机会能够把背下来就把它背下来好吗？对不对？这个太宝贵了，太宝贵的经文。那第三节第四节呢，讲到第二个面对，这就是面对自己了，面对自己。好，我们来一起来念第三节第四节好吗？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途。就念到这里，这只是对自己了，我们对自己没有什么别的，其实就是谦卑。但是啊，这个谦卑也这个功课是不容易学，有的人假谦卑，这个假谦卑的话就是他自己看自己不是看得合乎中道。什么叫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就是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也不要看轻易的看低自己，对不对？那什么是假谦卑呢？假谦卑说，哦，人家找你说，哎，我们在教会请你大家一起来侍奉，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能侍奉，我不能侍奉，我还不够还不够。那这个太假了，我想神是相当不喜悦的。但是当神更不喜悦的就是你自己自我的骄傲，自我的膨胀。所以这里保罗的教导非常实际，看得合乎中道，但是他前面加了一个条件，是用什么看？不是用我们自己的能力或者甚至我们的恩赐来看，而是要用我们的信心来看。这里面有一点分别，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给我们的恩赐，但是当你看的时候呢，看的时候你不要用你的恩赐来看自己，看用恩赐来看自己，看久了有的名传道家到老年晚节不保跌倒了。为什么？看到一个地步嘛，他忘记了他看自己的恩赐越看越大，看按照自己的信心。信心代表什么？信心代表于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越好，你的信心越强。你要看你跟神在神面前的地位是在什么地步，不是你的才能，也不是你的，甚至也不是你的恩赐。这样子看的合乎中道，你知道看的过头，在教会来讲必然会影响教会的合一。教会里面假使有一个长老会里面有一个长老老是说我比你强，我因为我的恩赐我讲道比你好，他一天到晚都是这样子看的话，那很难带领其他的长老一起来学习，一起来造就，对不对？看得过头绝对影响教会的合一，看得不足呢，实在来说呢，你是扣留了神要借着你把福分传出去给别人的机会，你看得过于不足也不行。所以这叫中道，我们应该把神给我们的恩赐用信心的大小来看自己，然后用谦卑的心来使用这个恩赐。但是你要知道恩赐是什么意思呢？恩赐是从神而来的，赐对不对？是恩上面而下来的。那所以你要用的时候不要乱用，要用的时候要用在建立彼此建立基督的身体，在教会里面做服事。以后有机会也许跟大家再分享我们的侍奉，我们用恩赐侍奉，我们用生命侍奉，如 如何来侍奉，用恩赐的侍奉。那下面接着讲，他还会讲到一些恩赐，所以我先把这个打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等一下我们就会到这边，当我们来念第五节到第十三节，第五节到第十三节，这里是第五节到第十三节，这里是教导我们肢体之间如何互相对待，对不对？简单来讲，互相联络，彼此善待，互相联络，彼此善待。我再说四个面对，第一个是对神，大家都知道了，我们要奉献自己，对不对？奉献身心。对己呢，看自己不要看得合乎中道。对弟兄呢，彼此对不起呀，幸好有一个太太常常给我提醒改正，讲话讲太快就言多。昨天我们在查另外一个团契，在查雅各书，就是叫什么，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好，慢一点，我慢一点。第五节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第五节，我们来。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这里保罗讲说，我们用恩赐彼此互相建立，然后建立基督的身体。在基督里，我们彼此成为一个身体，互相联络做肢体，然后按照恩赐，凭着信心，我们专一而且诚实，而且我们殷勤又甘心，用我们的恩赐来侍奉神，来彼此建造。这里他提了几个恩赐，对不对？先讲是预言，对不对？然后呢讲到执事，然后讲到教导、劝化、施舍、治理、怜悯。这岂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所服侍所摆上的，就是大概就是这些方向。但是圣经有很多的地方教导我们有关恩赐的信息，我在这里把所有提到恩赐的有四处，三处是保罗所讲的，一处是彼得讲的，但是他们都非常 consistent。 那保罗这边讲到这几项，但是他在其他地方他又加了几项，然后彼得也讲了一些。所以从这个罗马书、哥林多前书、以弗所书、彼得前书，这所有这些章节当中呢，我就把它通通抓出来列出来，就是所有的恩赐大概就在上面了。所以你看如今有使徒、有先知，这是以弗所书那里说教师、牧师等等传福音的，然后有智慧的言语，有人会讲智慧的言语，有人讲知识的言语，有人能够辨别诸灵，有人说预言，有人做教导，有人讲道，有人传福音，有人做执事，有人劝化，有人施舍，有人治理，有人怜悯，有人帮助人，有人服侍人，有些人就是把他自己的信心做见证，鼓励弟兄姊妹。有的人呢，他的能力真是很厉害，他能够行异能，他能够医病、赶鬼、说方言、翻方言。那这里就是大致来讲，就是圣经上所有谈到恩赐的方面，大概有这种恩赐。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圣灵的恩膏在他的身上，都会把恩赐同时赐下，而且你的恩赐绝对不止一样。请问你自己想一想，神在你身上给你什么样的恩赐？有没有想过？哎，其实以前我们在东岸教会做门徒训练的时候，我们也做一些这个性向测验啊，有很多问卷，交叉问卷，不告你答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问你这个问题， 但你全部打完以后，然后我们把那个统计出来，哎，就大致可以揣摩到，大致相当准确的说，哦，这个你呀，你大概是有教导的恩赐，你大概是有怜悯人的恩赐，你大概是有治理的恩赐。以后也许我们在有机会的，我们在这教会里面，我们也可以试试看，这个做这样子的。如果你自己不是很清楚，但是其实你自己如果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的话，你应该知道自己大概有什么样的恩赐，不可看得过头，也不可看得不及哦。林霞，你觉得你有什么恩赐？非常好，所以我其实礼拜五就听了林霞的见证，我就说他有传福音的恩赐，但是这个恩赐是从上而下。但是林霞刚刚也讲了，你如果看哥林多前书给我们的勉励跟教导的时候，恩赐是圣灵按谁的旨意分配给个人的。但是呢，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我们第一个要切慕恩赐，不要去拒绝抗拒恩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恩赐是要操练的。当你的操练越认真的时候，这个恩赐就越显明出来。很多人不知道，我以前上台一紧张的时候都会想小便的。那这个，但是慢慢，神，我知道神用我。慢慢，这个就克服了，克服了以后，就我觉得这是神的带领，也是他的恩典。所以经过操练以后，你的恩赐可以稳定下来。所以我鼓励大家，每一个人自己想，你绝对有恩赐，而且绝对不止一样恩赐。问题是你怎么样使用这个恩赐，在教会里面互相彼此联络，互相建立，主要是要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那恩赐呢？要分类的话，我大致把它分成三类。第一个是话语的恩赐，但是话语的恩赐太大，就像鸣的锣什么响的拔一样，多了人家会讨厌的，所以要稍微要控制一点。这话语的恩赐，话很多人都有话语的恩赐，但是更多的人有服事的恩赐。说实话来讲，服事的恩赐更让我敬佩，因为这些人往往都是默默在后面祷告，在后面扶持，在后面帮助人、服侍人、怜悯、施舍人、劝化人的，这个是服侍的恩赐啊。第三类是行异能的恩赐，这个有人是有这样的恩赐，这个比较少，就是，但是这个也危险性也最大。当一个人他有很强烈的行异能的恩赐的时候，久了以后，他把荣耀很容易就归在自己身上，就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假使你有说方言、有医病、有行异能的恩赐可以使用，但是在非常谨慎小心之下，在圣灵的管教之下使用。 OK， 这是我的一点看见。所以我们大家记住这一章，我会 post 在网站上，你没事的时候拿出来看一看，今年是不是有一项有进步了。那我们大家彼此互相勉励了，彼此互相勉励。每一个人都有神所赐下的恩赐，而且不止一样，不止一样。我都糊涂了。我们刚刚这个五节到十三节，我们有没有还没有念？对不起，我们从九节到十三节再来念，好不好？这是第二部，刚刚是念第五节到第八节，现在念九到十三节，一起来念。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 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依偎的款待。好，就念到这里。第十二节，我希望我们无论如何把它背下来，这会带给你无比的安慰。在什么？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指望中喜乐，患难中忍耐，祷告恒切。这是保罗的勉励，但这更是耶稣基督对我们每一位所说的话。这里其实讲到我们彼此，也是彼此互相的建立，以属神的爱来恶恶清善。我们必须厌恶那个罪行行，但是我们怜，但是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paradox， 这里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有相当的了解，就是说我们对于一个杀人犯，我举一个例子，对于一个杀人犯，或者对于一个同性恋者，或者对于一个品行上有瑕疵的人，我们基督徒到底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们要厌恶那个行为，但是我们永远要存着基督怜悯的心，我们要爱这个人，爱这个人，从心里真正能够爱这个人。很多人他也许有不得已的苦衷，很多人是一时犯错，后悔莫及。所以，但是我们不能，如果你不能把一个人的行为跟我们对他的爱心分开的话，那一的我们变成纵容，对不对？这个人这个恶行，我们也不去讨论，也不去思考，那等于是一个纵容。反过来，如果我们这个人他因为犯了错，或者他有一些这个缺失，我们就把这个人退弃了，那这不是，也不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训。否则这样子的话，我们何必去监牢里传福音，对不对？我们到监牢里去做福音的工作，是希望在监牢里这个人能够悔改，他有一个新的生命。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在他的左右各有一个死刑犯，对不对？这些人过去都是杀人放火的，但是主耶稣最后跟他说，有一位，那位诚心悔改的，主耶稣说什么？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主耶稣怜悯他，原谅他，他的灵魂得到永生。但是他对于他所犯的罪行的 consequence， 这个后果，我耶稣也没有办法把他除去，对不对？每一个人的犯罪的后果要自己承担。那基督徒对于这样子的人的态度，我再强调一遍，就是我们要厌恶恶行，但是我们要存着怜悯的心，仍然对这一个人的灵魂十分的关怀，能够爱他，从心里爱他。如果你能够采取这个态度，那你对于很多人很多事就比较容易对付，否则会造成你自己心里的很多的不平啊，对不对？那当然爱护主内弟兄，他这里说好像对待你自己肉身的家人一样，你爱护弟兄的时候，对付好像对待肉身家人一样。有一次我的弟弟跟我讲一个话，给我也有一点警惕。他说，你这个太专注教会的事情，好像你爱弟兄姊妹，比爱教会的弟兄姊妹比爱你自己的兄弟还多。那我想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反省，这要一样的，你爱自己的兄弟姐妹，不管是教会或者是家里的一样，其实真的在主里我们都是一家人，爱 要能够爱什么？爱别人的不完全。你真正爱人的时候，你就不会计较他哪一方面有无所缺失。再强调一点，你爱他是爱他的人，不是爱他的行为，了解吗 ？OK，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处处谦逊，彼此互让。那更积极的来讲，我们用积极正面的态度服侍主，然后以充满喜悦的盼望来面对患难跟困难，然后用祷告互相托住。然后他最后还说什么？信徒缺乏的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啊，缺乏的帮补款待，也接待的心来帮补弟兄姊妹的需要。如果在许可的范围之内，接待弟兄姊妹，还有这个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也勉励我们要接待远方来的传道人，对不对？所以以后这个有远方来的宣教士传道人，不要把接待的责任通通归在长老传道人我们的传道身上，弟兄姊妹你也可以担负起这个责任，接待远人是神所喜悦的，这是彼此建立。所以对神完全奉献，对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那对族内的肢体互相联络，彼此善待。那最后呢，对众人，这众人当然也包括本来就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包括自己的家人，包括社会上的人，包括不信的人，甚至包括逼迫你的人，这个不太容易做到，但是保罗在这边给我们非常非常实际的教导，这是在14节到21节，因为比较长，所以我们14节开始，姊妹先念双数节好吗？弟兄念单数节，14节念到21节。与喜乐的人要同乐，哀哭的人要同哭。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是我们面对众人或者面对社会的一个态度。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换句话说，我们有一个责任，有一个使命，就是我们要借着我们基督徒的力量，借着教会的力量，我们能够改变世界，扭转这个世界的罪恶，让这世界能够恢复到神所喜悦的地步。当然这个使命看起来是不是很容易，我们看这个就拿美国这个社会来讲，实在是有时候也觉得有一点沮丧，怎么这么糟糕，继续往下沉沦。但是14节到21节这里不但教导，也给我们一些勉励。所以我们对第四个面对，就是面对众人，我们的态度是追求和睦，以善胜恶。我们追求和睦，就是在和的状况之下改变社会，这是最理想的。不要动不动我们就叫革命了这不是革命，是要付上相当的代价的，大家了解吗？那如果真的要分一下的话，我在这边分了六个小段。14节讲到只要祝福，即使逼迫我们的也要祝福，然后同乐同哀，同心谦卑，留心行善，追求和睦，以善胜恶。第14节这里讲到，这其实也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 就是逼迫你们的，这主耶稣自己的讲道里面也特别讲了，逼迫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但有人在这说，哎呀，那这些人逼迫，不但逼迫我，还逼迫教会亵渎神，那怎么样？所以这里其实在其他的章节上面，保罗也有非常肯定的教导，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为我逼迫我们的仇敌祷告祝福，这是只针对个人，对我们个人的恶待而言，不包括对神的工作、福音的工作、教会的恶意破坏。那我们不能这个人来破坏教会，我们说神啊神啊，谢谢你这个请你也祝福他，这个是要有一个分界点，要一个分界点，了解吗？这个当然中国大陆过去曾经发生了很多事情，特别在文革左右的时候，那时候所有的教会全部停止了，在那种情况之下，你要把这个对个人的恶待，还有对整个神国度的恶待，这两件事情要能够分开来。那同乐同哀，这个做出来也不太容易。第一个是与喜乐的人同乐，然后第二个是与哀伤的人同哭。但是喜乐的人同乐的时候，你在同乐的同时，你心里千万不要有嫉妒之心，你不要说哎呀，表面上说我为你高兴，你又升了一级，公司的同事啊，或者你自己想很多年盼望一个儿子，结果你的很亲密的一个姊妹她生了一个小孩，你心里当然是有高兴，但是说不出来，有点妒忌。这个喜乐的人同乐，要去除那个嫉妒之心，与哀伤的人同哭，但是你不能跟他一哭两个人都掉到谷底，你哭的时候是表示你对他个人的怜悯，但是你要不但你自己保持对神的信心，你要帮助他重新拾回对神的信心。因为我们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让我们能够坦然面对所有的事情，不管这个事情是好的是坏的。所以当我们与别人相交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盼望也带到我们与他们的交往当中，这样子可以帮助那些人，了解吗？然后我们同心谦卑，不要傲气凌人，自高自大，应该体恤软弱，因为神就是这样待我们的。我就想到雅各书第二章一节到九节那边啊，讲了那个例子，真是很现实的一个例子。我现在我们大家可不可以翻到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我来念给大家听好了。你看这个雅各写的非常生动。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这里怎么说呢？雅各书这里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敬奉的尊名吗？经上记得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这是雅各书所讲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要傲气凌人，自高自大，自己以为高人一等，看人家的穿着来评定一个人的价值。我们应该体恤那些软弱的人， 他们有他们的苦衷，他们也有他们的痛苦，他们有他们需要帮助的地方，体恤软弱。因为神曾经就是这样待我们，待我们，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阻挡骄傲的人，这个是给我们常常要我们要自省，谦卑啊，不要骄傲，而且不要以貌取人，啊，以貌取人。那第十七节这里鼓励我们留心行善，如果我们以恶报恶，那跟不信的人又有什么分别呢？但是当我们 行善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谨慎去做，谨慎去做。什么意思？ Be careful， 就是即使我们行善的时候，不要顺着这个潮流，好像哎人云亦云，我们要做善事就这样，真正也要有一点小心，有一点分辨，有一点小心，有一点分辨。而且当你行善是按照神的标准，不是按照所谓人的标准，捐很多钱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呢？造桥修路，以前的人说我们造桥修路是积功德，对不对？等等这些事情，他说行善的时候要留心谨慎，英文是 be careful， be careful。 那十八十九啊，追求和睦，不违反真理的情况之下与众人保持和睦，并且以对神的信心来面对所有的冤屈。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大家记得这句话吗？这就是这里所讲的，保罗在这里在提到，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以对神的信心来面对一切的冤屈，不违反真理的状况之下与众人尽量保持和睦。因为神要我们到世上来，就是要使人和睦，使人和睦，使人和睦。那最后二十到二十一节呢，这里就讲到以善胜恶，基本的教训就是要我们爱仇敌，爱仇敌，而且能够以善胜恶。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以善胜恶？比如说我们爱仇敌，我们如果是就是说我爱你，这还不够。以善胜恶是说不但爱他，而且能够借着神在我们身上的爱能够改变他，这就是以善胜恶。那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在家庭里面也是同样的，以善胜恶，不但爱他这个人，而且用我们从神那里而来的那个爱的力量去改变他，改变，这个就是以善胜恶的意思。二十节二十一节希望我们千万能够把它记下来。所以我在想，这个第十二章虽然不是很长，但实在有很深的教导，但我们今天从当中都能够学到一点。那到十三章以后更实际了，更实际了。今十二章可以说还是一个比较原则性的，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一天有许多的面对，当我们面对的时候，永远记得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做的一个每一个决定是容神益人。那四个面对，面对神，面对自己，面对主内的弟兄，面对众人，其实蛮实在，是我觉得对我们相信是对我们有一些帮助。但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还是要回到我们在神的里面，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那个地位，有那个得救的地位，甚至成圣的地位。但是我们要让不但让在主，不但是我们能够把持住在基督里这个地位，我们要转变到基督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我上次提到，就是在成圣得胜的过程当中是两个程序，一个是在基督里，这是先有的，然后我们要转变到基督在我们里面，在我们有主里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活出这种爱神爱人的生活。秘诀呢，其实就在第一节第二节，当我们对神的态度正确了以后，其他的都好办。就好像建造房屋的话，根基稳固的话，建在磐石上的话，风吹雨打都不会倒掉。 秘诀在把我们自己身心献上为主而活。十二章教导我们就是这样子。那这边也有几个思想的问题，那个四个面对，希望我们稍微有点记忆啊。每一种面对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如何对神完全献上，讲过。那基督徒如何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列举一些神所赐给你的恩赐，列举一下神，你自己认为神给你有什么恩赐。对于犯错的弟兄姊妹，我们当以何种态度面对？对于逼迫我们那些不信的人呢，我们又当以何种态度来面对？我想这些问题也帮助我们有点思考，让我们在面对每天生活的小节上面能够有所帮助。那我想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很高兴我们赶上进度，感谢神。我们下一次下个礼拜没有主日学，放假一次，然后再回来跟大家见面是8月11号，11号到18号我们两堂就把13章到这个15章上半部讲完，然后最后一堂8月28号，8月25号，对不起啊，那个8月25号就是15章下半节，下半章跟16章全章，等于是一个做一个总结。我们感谢神。第二十节这就是以善胜恶的一个例子。意思就是说，你有时候你他对你很不公平，甚至到迫害你的地步，你还为他祷告，让他自己的良知烧他的心，良心就好像你把这个炭火在他头上一样，让他自己都觉得过不去，了解吗？这个就是到有一天你让他自己良心都过不去，就是好像把这个炭火摆在他的头上一样，他知道自己不对了。其实今天最主要是以后有机会我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如果大家准许我做一个很短的见证。这个好像是有一点炭火放在人家的头上。我过去在公司做，大概从1980年开始呢，我就开始参与这个国际的业务，所以当然这点对太太不太公平，对小孩不太公平，因为常常 travel 在外面。但是几年下来做的还算蛮成功的。那公司我们那个部门是我们公司很大，现在大概7000个人啊，但是分了几个部门，我们这部门不是最大的，是航空业务。那几年下来，在那时候大概在2002年左右的时候，有两个部分比较突出，一个是国际这部分，一个是航空地面业务通讯，这个就是飞机要跟地面做通讯，不是satellite 进入市场以后，等于有点革命性，所以就有很多新的科技开始应用，这个加强这个通信。所以这两方面呢，公司那时候就决定说，哦，那我们这个另外成立一个子公司，把这两部分拉出去，变成子公司呢，那这个就更方便这个业务的推展。那所以公司就当然就找了我，然后找了另外一个年轻比我年轻啊，气盛的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人，两个人，然后公司的总裁自己兼总裁，然后下面两个副总裁，一个就是我这个部门，一个就是那个内卫部门。这个人非常有企图心。那刚刚我们成立以后呢，他对于我也不是很了解。他不知道我其实没有很大的野心，这个，但是他有野心，他的野心是有一天要做到整个公司的总裁，所以他进去的目的，他把这个当作是一个什么，跳板，对，所以进去以后，我发现他对我不是很友善啊，那但是我想同事也没有关系啊，我做我的，你做你的，结果后来那个。我长话短说了， 我们那个航空部门的那个公司里面到还是有很多勾心斗角，我们航空部门的那个 general manager 跟公司的总裁相处不好，结果公司总裁就把他赶掉了。赶掉以后呢，那这个谁接呢？结果就是这个年轻的人，他是有资格，他接我一点话都没有讲，都没有话讲了，他是有资格，他是有能力，他可以接这个位置，所以他就接了这个 general manager 的位置。接了 general manager 位置以后呢，他就管我了，管我的话那就给我小鞋子穿啊，小鞋子了解吧，就是怎么是明明就给你不够的资源或者要你做不可能的事情，我就很痛苦。安娜说你每天怎么回家都是愁眉苦脸，我就跟他解释这个事情。那不但如此，到有一天他就没有给我很好的面子啊，他就宣布，他说我们决定把那个子公司裁并，就取消了子公司裁并。那这个他说因为现在都是我一个人当家了，因为原来那子公司还有那个航空这一部分等于是分开作业，他 consolidate 他的 power 以后，他就把它整个合并以后呢，那我怎么办？他说你降级，再回到这个原来的这个航空业务部门，就这个我的头衔就被拿掉了。那这个没有事先跟我讲哦，就这样子在这个大会当中宣布，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我觉得有点打击了，但是也觉得有一点羞辱。我回来跟我安娜讲，我说我不干了。对，那时候年少，还气比较盛，我说我不干了。那安娜说我们先安静下来，我们祷告，看看神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意思，先要自己自省，你是不是有什么讲话得罪人的地方，你是不是有任何时候表现你有骄傲的地方，这些你要自己先反省。那反省过以后呢，那心情就平静很多，我觉得自己也不是做得尽善尽美，有的时候偶尔也有不服气的时候，可能那时候我讲不服气的话，他就以为我想要跟他争，其实从头到尾没有要跟他争的意思。结果后来呢，长话短说，中间很经历很多事情，后来我决定就没有走，还是留下了。留下来就安心，还是做我的这部分，对不对？只是那个原来那个公司就没有了，现在就是在这，还是在一个大的环境里面继续做我工作。做了一年下来，他发现这个人并不是他想的，要跟他夺权呐、啊，或者又是怎么样的，他就这个态度180度，他就改变了，改变了，改变了。结果那我也感觉到他的改变，我心里就有更多的坦荡。那我们就共识很好，而且到了第三年，他打我的打分了、他下面的人都是要考级了，第三年我就变成他下面所有所属的人考级第一名。所以这个是我想是也是神的怜悯跟恩典，帮助我能够降低自己的脾气跟身段，愿意继续跟他共事。结果到一个地步，他接受了，他接受而且肯定了。那但是他的野心实在太大，他想到的不是这个航空部门的总经理，他想的是那时候是6500个人，他想的是6500个人的总裁，这个就不容易。别的部门也有 general manager， 大家互相挤压，这次他被打败了，他离开。就在一个圣诞节前面一个礼拜的礼拜五下午提出辞呈，公司说本来提出辞呈的话你应该是给你2个礼拜时间啊什么什么，公司说你今天走出办公室就不可以再进来，因为他手上有很多这个很敏感的资讯了、就是不让他再拿了。我想这个对他也是蛮大的打击。 这个当然我们站在同事的立场，我们说我们总是同事那么多年，总是要一点表示，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还是我们办一个欢送会。你知道吗，人真是现实啊。那欢送会呢，他的太太两个小孩也都请来参加。那大家起先是外国人，都是先 cocktail， 等到然后铃敲响了，就是大家要就坐了，对不对？他当然是主桌第一桌了啊，第一桌他坐下，他坐下，他太太两个小孩坐下。你知道吗，我没有一个我的同事选择坐在他那一桌，结果是我坐到那桌去陪了他走最后一程离开公司。结果我想这个是炭火在他身上。结果后来2008年受感，我说我提早申请向公司申请退休，因为教会的需要我就退休了。退休了他听到了，有人还是跟他有联络，他听到了，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在你走之前他以为我会离开华盛顿，其实我说没有没有，我说我其实只是离开公司，但是我还是留在华盛顿，因为我在教会有侍奉。他说我这样子好不好，我可不可以请你出来吃个饭呀。他到了另外一个公司，小比较小了，但是他还做到总裁了，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很有能力的。那他就请我临走的时候，就是我离开公司的时候，他就我们在外面找一个地方，他请我一顿饭。他就跟我讲，他说当初他对我有一些误会，他把我这个人看错了，那他觉得很抱歉。他说其实在这一次政治斗争上他学到很多，他也体会到当初他整我的那时候我心里的感觉，向我抱歉。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本来时间还是安娜说你这个个人的例子你就不要讲了，我很多事情都跟他先有讨论。不过我想刚刚既然陈荣姊妹也许是给我一点催逼，所以我把这个，不过我在讲这个见证丝毫没有自己夸耀的意思，只是在这边做一个见证。真的是这个是我亲身体验到，当你为逼迫你的仇敌祷告的时候，炭火在他的头上。好，那我们就这样子，陈荣你带我们做结束祷告。